证实中共威胁论，各国团结围堵中共。美国众议院议长推动历史性立法，愿以人质换停火。哈马斯回应川普，美国是否保留波兰驻军？川普提供答案，投资1000赚1000万。山东离奇骗局，1900人中招。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首先，我们聚焦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这场阅兵，以及背后隐藏的政治和军事秘密。这次阅兵，中共展示了大量武器，从核导弹到高超音速武器、防空激光器，还有覆盖近海的无人舰艇和无人机系统。不过，军事专家指出，这些装备虽然多，但大部分都是模仿美军的基础上升级改造的，实际战斗力仍存疑。马克时空主持人马克指出，中共军备最大的特点就是模仿美军。他说，从陆军到空军再到火箭军，大部分都是学美军的模式。不过，美军的装备经过实战检验，而中共则缺乏实战经验，只是靠模仿，很难弥补结构性的弱点。比如中程反导系统，几乎照搬美军标准3导弹，空警600预警机几乎复制伊尔鹰眼。不过目前仍只有陆地试飞，航空母舰起降测试尚未完成。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汤普森亦表示，阅兵无法睇出中共军队的真正战斗力，关键问题包括这些武器是否能有效整合和操作，士兵是否经过充分训练，指挥官是否具备独立作战的权限，面对现代战争的复杂性能不能够应付自如。而阅兵的另一大焦点则是习近平本人。央视画面显示，习近平在城楼上讲话的时候显得气力不足，讲话的时候不到1000字就不多够气了。比起2015年的阅兵讲话明显衰退。旅美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指出，习近平头部持续抖动，这个是典型的帕金逊症症状，而且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常规药物难以控制。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补充说，习近平走路的时候明显一拐一拐，左侧颈部肌肉不停地痉挛，皮肤颜色亦出现异常，这些都表明健康问题非常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内部高层亦透露出明显的权力斗争迹象。过去两年，中共军方经历大规模反腐败，军委7人中已经有3人落马或者失踪，阅兵总指挥亦从中部战区司令员换成空军司令员韩胜炎中将，显露出军方高层正在经历大地震。中共军备本身亦存在不少问题。马克指出，中共陆军和两栖部队主要锁定台湾，强调远程火箭炮和火力展示，但重型坦克对台湾地形作用有限，无人战斗车则模仿俄乌战争的技术，不过功能仍有限。海军方面的很多导弹、无人潜艇器和舰艇都是模仿美军和外国技术，功能多为展示效果，实战能力都难以验证。与此同时，美军正在推动核武现代化，包括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 B-21 隐形轰炸机以及哨兵新型洲际导弹，全面拉开与中共的差距。马克指出，这种有明显对手的情况下，美国军方发展方向更加清晰，亦促使更多创新投入。台湾国防院的苏子云分析认为，中共这样做目的是塑造大国形象，通过战略攻击和遏止能力来阻吓其他国家介入台湾事务。但是这种炫耀武力的行为反而证实了中共威胁论，令西方民主国家更加团结一致，形成对中共的围堵形势。 好多人食完午餐之后，总系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瞓。其实呢啲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哋食咗碳水化合物、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好快上升。不过跟住又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攰，冇精神，点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嘅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仲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角、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9月3号中共阅壁仪式上，中共党魁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被意外打开的麦传出讨论换器官和长生不老的话题，一时间引爆国际舆论。新唐人记者就这个问题询问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约翰逊明确表示这个是邪恶的言论，他还承诺要将反对活摘器官列为国家立法的优先事项。他说，我们已经听到一些关于中共器官移植的恐怖故事，不过他们是从不愿意捐赠者那里夹硬拿的。事实上这个我们听过，他们第一次被捉到了，这个就说明问题，他们的世界观和我们的是很不同的，他们讲的是魔鬼的说话，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很可怕的事。如果领导人都在谈论这件事，那我们就应该警惕了。美国捍卫道德和伦理，我们将站出来反对这种行为。正如你所知道，我们有立法，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们需要将它立法列为优先事项，所以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个新消息。中共1999年开始镇压收敛真善人的法轮功信仰团体，2006年第一次有证人出来指证中共强迫获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今年5月，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并以406票支持、1票反对通过了制止活摘器官法案。有分析认为，9月3号意外泄露的习近平和普京的谈话会加速美国参议院通过两法案，并由川普总统签署为法律。9月3号，美国总统川普公开要求哈马斯立刻归还20名人质，并承诺可以很快结束战争。哈马斯随后回应，表态愿意同以色列达成全面协议，交换人质和囚犯。川普在3号发表文章，要求哈马斯极端组织立即如数归还20名人质，并承诺很快结束以哈战争。哈马斯随后回应说，准备同以色列达成全面协议，内容将包括释放所有被囚禁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经双方协商确定数量的巴勒斯坦囚犯。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表文章说，一切都会结束，叫哈马斯立即交还所有20名人质，情况就会很快改变了。目前有48名人质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地带，主要是2023年10月7号被哈马斯绑架的251人中剩下的47名人质，其中包括至少26名经以色列国防军确认已经离世的人质。以色列官员表示，根据相关消息还有20人身患，另有2人的安危令人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批评哈马斯在炒作。内塔尼亚胡日前向安全内阁透露，美方亦反对和哈马斯达成部分协议。根据他的讲法，川普直言不要再想那部分协议，全力出击将他们结束。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强调，加沙战争只有在以下条件达成才会结束：所有人质获释，哈马斯解除武装， 加沙地区去军事化，以色列在当地建立安全控制机制，并由代替的平民政府进行治理。埃及官员8号表示，哈马斯已经接受的议案内容包括以色列暂停军事行动60日，并定出一个框架，为这一场已经持续近两年的冲突画上句号。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内塔尼亚胡指出，国际社会提供以色列行动的正当性渠道有限，若中途暂停并寻求局部协议，将削弱摧毁哈马斯的整体努力。与此同时，几名被扣押人质的家属9月2号在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分处外设置展演，呼吁川普善用美国影响力促成协议，令人质获释并结束战争。这场抗议陈列了一张象征性的人质归还协议、诺贝尔和平奖证书的复制品，以及印有川普肖像的巨型硬币，并模拟协议签署仪式。家属说，这个是川普作为美国总统促成历史性突破的黄金机会。这场人质和和平的博弈再次将川普、以色列和哈马斯推向国际舆论的焦点，亦令世界再次关注中东紧张局势的下一步走向。9月3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同到访的波兰新总统纳沃罗茨基举行双边会谈。川普在接待纳沃罗茨基时作出了一项引人注目的承诺，美军将继续驻扎在波兰，而且可能还会增加兵力。这一表态不单只回应了外界对于美国是否会缩减欧洲驻军的猜测，亦向全世界释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美波关系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记者追问美国是否会保留驻军的时候，川普直接回答，是，我想是的，如果他们希望，我会派更多部队。这句话无疑令波兰方面吃了一粒定心丸。波兰总统随即回应说，美波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他个人非常感激川普的支持。波兰一直是美国在欧洲最坚定的盟友之一，他在国防投入方面更是下足功夫。今年波兰的国防预算占 GDP 的 4.7%，远远高于北约规定的2%最低标准，亦几乎接近川普所推动的5%目标。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甚至称赞波兰是模范盟友，而且特别强调美国和波兰的伙伴关系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不过这次会晤除了战略承诺，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就是在两国总统站在白宫外的时候，几架 F-16 和 F-35 战机突然飞越天空。这个并不是单纯的展示，而是为了悼念一位刚刚因坠机事故离世的波兰飞行员克拉科夫扬。这位飞行员在波兰国内被称作传奇人物，他在一次航展的排练中不幸遇难，川普特别安排这场飞行致敬。他对波兰总统说，这个是为了悼念你们失去的那位伟大飞行员。纳沃罗茨基回应，这个是一次非常令人动容的致敬，令会晤一开始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而这个背后还有一层现实意义，波兰即将接受32架 F-35 战机，这次飞行展示某种程度上亦象征着美波军事合作将更进一步。波兰总统直言，这些世界顶尖的装备正在令波兰的安全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从承诺驻军、飞行致敬再到军售合作，可以说这次美波元首会晤既是战略宣示，亦是一场情感表达。川普还特别赞扬波兰前总统杜达，表示美波关系从过去到现在都非常好。最近山东卫民县破获一宗所谓民族资产冻结诈骗案，骗徒打着所谓国家政策的旗号， 宣称只要投资1000蚊，就能够在半年后攞到1000万，仲能成为央企、国企干部。短短半年，就有1900多人被骗，涉案金额超过600万。据阿波罗报道，呢一宗案件的手法非常荒唐，就令不少人信以为真。诈骗分子打着扶贫政策的名义，专门针对收入低、失业或负债人群，鼓吹只要交1000蚊，180日之后就能够退还1000万，甚至仲承诺加入后，人人都能成为央企、国企干部，住入去所谓的保公村，免费享受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其中农村妇女张某就是一个例子。她原本靠卖茶叶为生，2023年11月，她接到一个自称是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的电话，说有惠民生国债项目需要她带队参与，对方还给了她带有所谓的红头文件的任命书，任命她为项目总负责人。张某信以为真，在2024年2月成立了所谓乡村产业振兴投资集团，自己担任总裁。他开始大肆宣传，动员其他人加入。宣传的项目前后换了好几个版本，比如购买国债日收益 4%， 保公村建好后还能分房。半年内居然有1900多人参与，资金累计超过600万。检察官发现，张某虽然辩称亦是受害者，但是事实上他的阿头多次要求保密，身边亲友亦提醒过他项目是假的。张某甚至自己亦预测过有一日会冧。他虽然已经知道项目可疑，但仍然冒充权威继续宣传，最终被定为诈骗。2025年6月18日，惠民县法院一审判决，张某等7人被判处3年6个月至3年徒刑不等，并罚款20000至27000蚊。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